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7月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的浓缩铀存储量超过伊核协议的最高限度，引发大国担忧。美国军方的高官认为中俄正在加快步伐，全方位的挑战美军的优势。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解禁华为，这是战略布局还是灾难性的错误？我们稍后有专家学者的解析。北京谴责香港立法会的暴力事件，有民众呼吁彻查肇事者的身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为您播报三条新闻。伊朗超过了其浓缩铀存储储量的最高限度，2015年签署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条约的成员国都对伊朗的举动表示担忧。这些缔结协议的国家和当局包括英、法、德以及欧洲联盟，他们联合发表声明说，情况一直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是否执行该协议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能全面的贯彻实施这个协议。这些国家和当局在声明中说，他们急切需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在此之前，伊朗星期一宣布他们超过了300公斤浓缩铀存量上限3.67%，国际原子能机构后来证实了这个消息。伊朗外长扎里夫政变说，超过浓缩铀存储量上限并没有违反2015年相关国家达成的核问题协议。他说，该项协议里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有某个协议国退出协议，那么剩下的协议国有权采取相应的行动。扎里夫星期二说，如果英、法、德以及欧盟能够按照协议完成其经济援助使命，那么伊朗还会继续的执行这项协议。美国从去年开始对伊朗实施了几轮经济制裁，包括采取了针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措施。之后伊朗就要去欧洲国家对其经济援助，就要求欧洲国家对其经济援助作为制裁措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这个协议，他说这个协议的力度不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继续的研发他的核武器。俄罗斯和中国也是这个核协议的签署国，他们也都反对伊朗浓缩铀存量的超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伊朗能够保持冷静和克制，不要感情用事。拉夫罗夫还说，美国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也很有问题。中国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一方面对伊朗超过浓缩铀储量的上限表示遗憾，另一方面呢，也指责说华盛顿对伊朗实行的经济制裁才是问题的根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20国集团峰会回国之后，宣布取得了外交政策的胜利，并且表示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在为期3天的访问当中，特朗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这是一个充满握手和对着镜头微笑的周末。美中贸易战休战甚至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总统首次的踏入朝鲜领土，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特朗普被批评在核项目问题上没有得到金正恩的让步，就越过了非军事区，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设备。尽管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的双边会谈也受到密切的关注， 包括与被控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以及与被控谋杀记者卡舒吉的沙特王子萨勒曼的会谈。特朗普坚称二十国集团是一场外交政策的胜利。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时候，特朗普在世界舞台上强势形象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特朗普说，我们终于让美国优先了，但除了他的基本盘，特朗普还需要他自己党的支持。韩国总统称，最近在朝鲜边境举行的美朝峰会是两国关系新纪元的开始。文在寅星期二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人怀疑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的会晤只是作秀，没有实质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虽然没有签署文件，但是我们可以说美国和朝鲜应行动宣布结束敌对关系，开始一个新的和平时代。在进入非军事区韩国一侧之后，两位领导人在自由之家停留了一个小时。特朗普在跟文在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与朝鲜的工作级别会谈将在几个星期内恢复。美朝谈判在特朗普跟金正恩今年二月在河内举行峰会之后陷入停顿。美国东亚事务专家李维尔说，金正恩有动力继续推进无核化的谈判，因为会谈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掩护，让他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武器，而不必面对美国的极端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0号在板门店历史性的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回到美国之后，他表示希望能够很快再见面。不过，亚洲安全事务专家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不但在无核化上没有取得进展，也缺乏对人权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特朗普总统呢，在跨越了这个韩朝三八线的边境之后，踏入到朝鲜的领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任总统踏上这个朝鲜的领土。那么呢，之后金正恩也是当场在那个边境上呢邀请特朗普跨过去。那我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离开这个韩国之前，他告诉记者们说，他现在呢就愿意邀请金正恩访问美国，甚至呢会邀请他来访问白宫。那么在7月2号星期二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早上在推特上就表示了他希望呢很快再看到金正恩。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很高兴这个周末与金正恩委员长见面，我们有个很好的会晤，他看上去气色真好，而且很健康，我期望能很快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们的团队将进行会晤，为我一时人久一些持续发生的问题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不着急，不过我确定我们最终可以达成。我们知道呢，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的第三次见面，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河内，第三次呢则是在朝鲜。不过呢，传统基金会的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委员奥利维亚·伊诺斯则是认为说，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打交道非但没有达到他所要的目标，现在呢甚至还放弃了美国传统以来对于人权理念的坚持。我们看一下伊诺斯怎么说的。
这是自从新加坡峰会之后我们就一直在问的问题。老老实实地说，比起在新加坡峰会之前，今天我们距离无核化并没有更近。我想总统以及国际社会应该要关切，因为外交的主要目的事实上是要获得实质的成果，一步一步地向无核化迈进。不只是那样，根据美国法律，我们的制裁不只要要求朝鲜无核化，还要他们改善人权情况。过去这个周末我们做的却是给一个在政治监狱当中囚禁了8万到10万人的残暴独裁者一个合照的机会，并且持续放纵他的非法核武导弹项目。
那么伊诺斯还说呢，除了这些被关在这个监狱当中的人之外，还很多的朝鲜人是因为拥有一本圣经，或者是这个收看韩剧，或者是收听这个韩国的流行音乐而受到了公开的处决。那么这些人呢，其实都需要特朗普总统的关注。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的时候邀请了朝鲜的脱北者池成浩到美国国会当中来参加他的国情咨文演说， 并且呢在美国的国会殿堂当场表扬他。那么但是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对脱北者议题的关注却是大幅的减少了。此外呢，2017年6月的时候，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他在这个朝鲜劳改营被关押17个月之后，也被放回美国来，不过当时呈现是昏迷的状态，那么过了没有多久就过世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却在是这个2019年2月的河内峰会上表示说，他跟金正恩提到这个事情，金正恩告诉他说，我并不清楚这件事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公开的记者会上就说，我相信金正恩的说法。那么之后呢，瓦姆比尔的母亲辛蒂·瓦姆比尔就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朝鲜政策就像是儿戏。那么对此呢，传统基金会的这个分析员伊诺斯也说，他说呢，美国不应该放弃人权的议题。我们看一下伊诺斯的分析。
我为瓦姆比尔太太感到悲伤，因为我想她亲眼目睹的是，在她儿子从朝鲜被送回来没多久就死了之后，特朗普总统曾发出强烈的谴责。我想他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都在质疑那些强硬的言辞到哪里去了。面对朝鲜严重的人权侵犯时，要求他们改善的承诺又到哪里去了？看起来这些都在新加坡峰会之后被彻底忽视了。然后在河内峰会也是。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不过我高度怀疑总统与金正恩这一次1个小时的会面当中，人权议题有被提起过。
那么伊诺斯认为说呢，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做法将会传达出一个错误的讯息给世界的独裁者这些国家。他说呢，就是他们会认为说美国将会直接放弃追究，那么呢这些国家即使是侵犯人权也不会受到美国的谴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之后，接下来的美朝外交以及工作级别的这个会面将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主管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比根来主导。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介绍。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集团峰会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有哪些看点。
要促成朝鲜完全去化的目标呢，不太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实现。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呢，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工作层级会谈是否会暂时搁置所谓的一揽子策略，而在短期间之内呢，先承认现状，也是呢先承认朝鲜冻结核计划，好让外交能够继续进行。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哈萨克外交部长见面的时候呢，对于媒体相关的询问并没有做出回答。那么呢，我们先来盘点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果。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是一个充满握手和对着镜头微笑的周末，美中贸易战休战，甚至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总统首次踏入朝鲜领土。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将是一系列有关总统是否真的在访问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的问题。
特朗普被批评在核项目问题上没有得到金正恩的让步就越过了非军事区，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设备。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反对其他国家所支持的对保护主义的警告，削弱了曾共同努力缓解2009年全国经济危机的多边论坛。
美国甚至没有在表面上认同这一种观点，即这些多边论坛除了发表一篇领导人们有关全球经济总体状况的声明之外，还有其他价值。
总统的双边会谈也受到了密切关注，包括与被控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以及与被控谋杀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沙特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会谈。但特朗普坚称，二十国集团是一场外交政策的胜利。
这是难以置信的，每个人都向我表示祝贺，祝贺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多么好。
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特朗普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势形象 项，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
我们终于让美国优先了。
除了他的基本盘，特朗普还需要他自己的党的支持。
总统在2020年的竞选中有一个风险，那就是会有一些共和党人批评这些政策。
尽管有这些批评，特朗普却因为没有升级与中国的贸易战而得到赞扬。
有很多理由对特朗普和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提出质疑，但从乐观的角度来说，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朝对方开枪。
不过，鉴于特朗普一直对与伊朗的核协议持极端批评态度，他很难为允许平壤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他所要求的全面去核化的协议辩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周一否认了有关特朗普正在考虑签署此类协议的报道。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朝鲜达成完全可以核实的去核化之前呢，美国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种种制裁。那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踏上朝鲜土地，但是美国对于朝鲜的旅游禁令呢并不会放松。换句话说呢，美国公民如果要前往朝鲜，还是必须先向国务院来申请，获得许可之后呢才能够前往。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美国现任和前任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快步伐，全方位的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仍然看好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景。即将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一个场合上说，各个作战领域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大国竞争的面貌已经是今非昔比。理查森说，中国和俄罗斯都能在全球范围内，在所有的领域与美国竞争，他们在海上、太空和网络领域拥有可观的战力，他们的核战力也逐步的增强。2017年年初退役的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他对美国之音说，他退役才两年多，但是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让他感到不适合对中国的军力现状做出精确的评估。但是哈尼说，中国奋力追求和应用军事技术的方式值得美军高度的重视。美国国防部2018年公布的新的国防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并提出要加快美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以维持美军长期拥有的优势。理查森上将说，从构思到研发，从制造到投入使用，美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太慢，又被竞争者迎头赶上的风险。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审视美军面临的大国竞争的时候说，美国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一些个优势，包括在各个战区的盟友关系，并且相信这些优势有助于美国应对大国竞争者的挑战。退休海军上将哈尼表示，理查森上将自我检讨美军优势和缺失的态度，正是美国人价值观所在，也是美军实力的源泉。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放松对华为制裁的言论引发国会两党议员的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振的相关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29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之后表示，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向华为供货。那么这一消息引发了两党议员的反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已经同意撤回近期针对华为做出的制裁，他就已经犯下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将会摧毁特朗普政府关于这家公司构成的威胁所发出警告的可信度，没人会再把他们当回事儿。卢比奥参议员在另外一则推文中写道，如果特朗普总统针对为了讨价还价在近期这个针对华为的限制上让步的话，那我们将不得不通过立法程序将那些限制重新归位，并且这将获得足以推翻总统否决的大多数票。 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也认为这一决定可能将影响美国的信誉。那么这名研究员也就是何天木，那么他说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特朗普总统有关放松对华为制裁的言论可能会引发外界对美国安全评估可信度的质疑。此外他也认为这也事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来听一听何天木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政府一直在促使各个盟友和伙伴限制使用华为，只要你的声明与华为有安全担忧这一立场一致，这么做也说得过去。然而现在特朗普总统发出将放松对华为限制的声明，美国将难以保持在限制使用华为这一问题上对盟友和伙伴施加的压力。
此外，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舒默则在推特上发文说，在华为的问题上让步将会严重损害美国促使中国方面做出改变的能力。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他尚未判定这个立场转变是否是件好事。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的采访时表示，可以接受少部分解除限制，但他不赞成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重要的技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上周日在同一档节目中承诺，美国公司将只会被允许销售普通的商品，任何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产品都不会获得商务部发放的新执照。特朗普总统上周末与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双方重启经贸谈判。不过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他感觉双方目前都不是特别急于达成协议。莱斯特说，他认为双方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目前仍处于为各自争取最有利的条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六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宣布放宽对华为公司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不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特朗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为重启贸易谈判的一种战略布局，还是像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所说的灾难性的错误？把贸易战跟华为禁令挂钩，特朗普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美国国会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那么这些个问题呢？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首先呢，香港的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认为，唱白脸才能拉习近平回桌谈判，华为限令仅供给侧调整，总体没变。桑普说，
中美之间口头宣称那个友谊的线是特朗普的必杀技，基本上这样才能够把习近平拉到谈判桌上。你想想看，如果特朗普不讲友谊，不讲 friendship， 不讲 good friend， 不讲好朋友，习近平会过来谈吗？这不可能吗？中美爆发大战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用白脸白无常的方式来跟习近平来交往。这个是他完全摸透了习近平的一个心意，同时而且他后面是硬的。你看看他发的推特，他的推他讲得很清楚，解禁华为仅限于那些产品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无虞的那一种啊，这个地方就留有空间给商务部在制造那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再做个研判。所以商务部这个礼拜会怎么说？当然华为现在是等待很久，希望那个 Android 也可以解禁，但是问题是会不会这样的放它呢？我觉得说可能放一点点，但不放全部，核心的部分还是抓得紧紧的。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叫做供给侧管理，刚刚说的那个解禁的问题是供给侧管理，就是供给给华为的那些产品要有一些管制，但现在需求侧的管理从来没有松过，即便供给侧的管理松了一点点，需求侧是什么？是你的 5G， 是你的 5G 的那个计划，如果你要推出来，你可不可以华为寻找得到世界上的客户？ 它这个地方也是守得非常紧，拉拢了多少的欧洲、欧盟跟日本的国家，甚至跟 Ericsson 跟 Nokia 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希望封堵华为的产品。所以前面那个东西松一点点，后面的东西抓紧了，整个华为的封杀计划根本没有变。那所以这个才激起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啊，就说那个特朗普这样的做这个举动，基本上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也不要给他骗了之类的，甚至说那个要看他的诚意如何啊。这些说话的意思是说，根本中国是没一个底，因为发牌权都在美国手上，其实中国的华为只有挨打或者说少点打的状态。
那么对于特席会的这个在 G20 峰会上的这个会见的结果呢，桑普先生认为习近平是赢得了面子，而特朗普呢是赢了里子。桑普说，
我觉得显然是特朗普达成他的目标哈、然后那个简单来讲，习近平赢得了面子，特朗普赢得了里子，这个是我对具体的看法啊。这个赢是全赢的，因为很简单，30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货不加征关税是暂时的，而且更重要是在谈判的时候，在继续谈判过程中不会加征关税，换言之，如果有一天美国翻桌了，这个地方也会加的，从来没有答应永远不加关税啊。华为的东西我们刚刚谈过了，华为就基本上是一个啊，就是用另外的方式啊来去处理，也让美国企业有一点点的喘息的空间。另外的加买54万吨的大豆这个部分，就是肯定要接单，而且越买越多。你记得中国当时啊，在没有出发之前有3条，就是先决条件嘛，一个是撤销华为的禁令，
是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完全撤销的。第二个是撤销那个关税，基本上没有撤销关税啊，他现在已经加到的那个2500亿还是在啊。另外的是放弃啊，就是中国啊，就是要强迫中国去购买美国货，现在不是买了吗？就是54万吨的大家都先买了，那你说不是强迫没问题，买就是了，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到三条红线中国都一一被冲垮，那谈何胜利呢？他赢得的是一个面子，就等于说握握手啊，大家可以相见欢，就这一种面子。但是你看看美国是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目标，而且美国的基本的国家安全这条线从来没有被冲破，从来没有被冲垮，要求的东西从来没有退让。所以你看到那国际上面甚至华尔街资本家现在不会怪罪于特朗普啊，如果有一天谈判谈崩了，一定是跟习近平有关，这个是整个川普总统做的整套大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维系跟习近平的表面友谊，赢得实际的美国利益。
那么中国时政评论员恒河评论的这个主持人恒河先生，他认为即使美中两国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非常的困难。恒河说，
其实川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华为问题会到贸易谈判最后的时候再说，也就是说不会是在贸易谈判的谈判内容里面，都要说基本上都要敲定的时候才会触及到华为问题。我个人更倾向于很可能华为不会写到贸易谈判的协定当中去，不大会单独对某一个公司写到双方的这个协定里面，这可能性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大。那么这个对这个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前景的看法呢，其实我是一直认为哈，就是中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性达到美国的所有的结构性改变的要求的，但是呢同时呢美国也不会坚持这个原来我的观点就是既然是谈判，美国肯定也会做让步，就是如果说你一步不让的话，那就没有谈判可言了。所以说美国会做适当的让步，但目的呢最终是要中共做结构性的改变，而中共呢所有能改革的地方都已经改完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中国并不存在现在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之争。你改革派怎么改？改革派回到邓小平时代不可能了，就是因为这条路走不通了，美国开始贸易反击战了。那你就说就是美国的贸易反击战反击的是中共 所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改革派的政策，而不是所谓保守派政策，不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双方即使达成协议的，它的执行过程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就是贸易的纠纷，不谈这个谈判的那个内容哈，和这个协议，就是贸易纠纷会长期下去，而且呢逐渐脱钩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讨论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有关香港7月1号这一天发生的这个抗议的事件。在星期一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呢，是在不平静的抗议声中度过的。部分的抗议者冲击并且短暂地占领了立法会，警方再次动用了催泪瓦斯驱散民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紧急地在凌晨4点召开记者会，谴责违法暴力。但是国际评论认为，港人的愤怒达到临界点，占领立法会是民怨爆发的表现。那么如何解读香港反送中抗议的全面升级？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关注香港的未来呢？对于这些个问题，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嘉宾，中国时政评论员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先生就认为，网络组织的运动缺乏统一的领导，绝望之下难免有个别人的想法不同。恒河说，
最重要的是港府，林郑月娥和这个港府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不是说没有回应，就是没有正面的回应。4条主要的诉求没有一条是答应了的，所以说运动能够做200万和200万人的这么和平的游行，这已经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了。其实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当然它不会有这么大规模了，但是一定规模的游行很少有这么和平的。所以说港人他自己的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素质。但是呢，在没有这个回应的情况下呢，一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像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说，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注意到了立法院的，但是却很多人忽视了，就是55万人游行，其实和前面2次游行情况是一样的，就是还是非常和平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我个人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尽管针对的是同样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特征呢，它就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是网络型的。因此这个呢，它的好处呢是这个港府和这个做秋后算账啊，就针对领导人的这个秋后算账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它的缺点呢，也是因为没有组织性嘛，没有组织的话，就很难控制所有的人，因为总有人想法不一样。那当这个没有回应的时候，或者你可以说甚至是绝望的时候，那总有人是跟大家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你没法避免。所以外界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呢是给港府施压，就是国际上唯一的办法。向港府施压，要求港府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那么香港的这个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认为，港人所要求的这个撤回逃犯条例修法当中的这个撤回两个字，能解开一个大的心结。如果这个心结不解开的话，香港民众的这个民愤是难以平息的，桑普说。
我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讲这个事，我们和平了这么久了，我们争取了什么，争取到了什么？那问题是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解开这个结的就是刚刚评论人所说的，就是在于香港政府，尤其中国政府能不能够就是把这个撤回两个字说出来。你说出来基本上解开了一个大结，之后林郑月娥要下台，解开第二个大结，这两个东西能够做得到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民愤可以得到某程度上的平息，但现在没有，完全没有。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上个周末日本大阪的这个 G20 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晤，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达成了协议，停止持续了将近一年的贸易战，重启贸易谈判。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面之后表示，美中两国回到正轨。与此同时，包括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内的几十名美国的中国和亚洲专家计划发表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改变目前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那么下面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所做的个人分析。
先说一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这个大阪的峰会啊，可以说是重启了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这一个最新的发展对于美中关系未来几年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这一次在大阪的 G20 的峰会，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让已经行之有一年多的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有了一个停火，但我不觉得说这个贸易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当然就是双方决定再继续再谈下去，所以换句话讲说战线变成拉得很长。那川普可能体验到就是说他当初可能要速战速决，或者说是用单方主义，就是使用这个加关税的方法要让中国来就范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中国的话是一个跟他中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甚至于跟日本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长久战。那我想这双方有谈的话总比没有谈要好，但是能不能谈出来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就是说川普总统能不能够实现他在竞选的时候的诺言，就是针对中国多年以来这个强迫科技输出还有窃取智慧财产权这些问题将以解决的话，我觉得还要再加以观察。但毫无疑问的，在白宫主张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也所谓的鹰派的话，这一次并没有得胜。
嗯，王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提到，就是美国有几十位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这样的专家，那么其中也包括美国前高级外交官，那比如说就是前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苏珊·商顿啊，他有个中国名字叫董云尚啊，和前驻华大使芮孝简，那么包括他们这两个前高级外交官在内的那么几十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是准备发表一封公开信，现在好像在征集更多的签名。他们呼吁这个特朗普重新考虑把中国视为敌人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行的政策，并且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以及全球的经济。您怎么评论？
当然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美国的资深外交官他们都是亲身的从事的中美外交多数十年哈，那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他们的目前的主张的话，不免感觉让人家感觉到是一个所谓建制派，就是一个所谓的 establishment。 那从一个典范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跳出这个一个典范的这样一个框架。比如说像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跟四十年前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过去的话，中国比较贫穷，比较落后，但现在中国的话相当的富强，而且向外扩张。那么以过去的话，中国可能是向内的比较着重，比如像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但现在的话，不但有他自己的这一套，而且在美国很多地方呢，看起来的话是跟美国在竞争。所以我觉得时空不一样的话，那个他的这个典范也应该要不一样。那我觉得你从那个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是把中国定位成是一个竞争者，并还没有把它定位成是一个敌人。那这一百多位的这些外交专家，他们所要建言的就是说中美两国的话在全球事务上是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表示说要能够再继续走下去以后合作的路的话，就必须要照以前的那个典范。
嗯，那么有关这美中贸易战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虽然是已经停止了这个贸易战，但是继续谈判。但是我们注意到 一些咨询公司啊，一些商业的这样的一些咨询公司，比如说美国波士顿的叫一个咨询公司的叫全球主席，他叫伯克纳，他发表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目前啊，美中贸易争端和摩擦可能会最终导致出现两个彼此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它主要指的是美国现在在这个贸易战当中批评中国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强行转让啊，侵犯知识产权这一方面。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等等。那么他说出现这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一个是中国阵营，一个是美国阵营，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首先我们到现在的话应该是相当的清楚，就是这已经在开打一年多，现在暂时停火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是不只是在贸易方面而已，因为说真的是双方科技战，然后其实也是中国跟美国在全球事务的领导权上的一个竞逐。那么如果那刚才您讲的这位这个先生他所提出的这两个科技阵营这个观念哈，很有趣，但是我很难想象说怎么样变成一个两个这个阵营，因为这个科技的这个一些系统的一个采取，比如说前一阵子闹得很大的有关于对于华为的制裁，还有对这个 5G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采用等等，其实的话与其说它是一个科技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个盟友的选择。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像他那样讲的那样变成两大阵营的话，是不是要逼迫很多的国家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来站呢？那么纯粹从一个那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比如说像一个 5G 的系统的话，里面的零件和科技的话可能有几百个甚至于几千个，要说我泥中没有你，你泥中没有我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他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还需要更加的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运作。
嗯，王教授，最后我们用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谈一谈，就是习近平最近也访问了朝鲜，那么特朗普呢与金正恩在这个韩朝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三次会晤，这一系列最新的发展您认为会如何影响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
我想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在停战线的停这个 DMZ 那里见面的话，这个是出乎很多的人的意料之外。当然在之前的话，这个习近平到平壤做了一个国事访问，那这一次的话可以证明说，就是说对习近平的话可以对金正恩讲说，你还是稍微这个稍微 behave 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跟这个特朗普总统有一些交代。然后他跟特朗普总统也讲说，你看的话我这个也可以帮你这个在促成跟金正恩的一个第三次的一个峰会谈了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晓得，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穿梭外交的话有助于中国在重拾他在朝鲜事务上过去的外交斡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换句话讲的话，他可以在这个美国只要对朝鲜这个的无核化置之不忘的话，中国就有这个在外交上斡旋的能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时候，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3号启程赴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柯文哲在出发之前对媒体表示，两岸应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僵局，他说要坚持他的5个互相的两岸关系主张，而眼下最为重要的是相互谅解。这与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一天前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有关两岸关系的发言形成了对比。那么柯文哲的两岸政策路线是不是能给他加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这个记者林峰的报道。
作为一位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政治人物，柯文哲按计划赴上海出席双城论坛，受到了台湾媒体的关注。他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对在场媒体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他的主张。他说，
就两岸目前的僵局，我们必须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局面。
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应当让这些问题影响两岸的合作交流及和平发展。
柯文哲还表示，在两岸关系上，他一贯主张五个互相，即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和互相谅解。他说，在目前两岸没有正式沟通管道的情况下，希望能借助双城论坛的机会，让大陆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和需求。但柯文哲也强调，台湾人最在意的价值与中国大陆民众存在冲突。他说，
我相信的台湾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是台湾民众最在意的，必须予以尊重。大陆人民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与台湾人民最在意的民主自由有极大的落差，这也显示五个互相的重要性。
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与一天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两岸关系政策演讲形成了对比。陈明通说，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是当前的台湾共识。他还就两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呼吁，分别是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政策，但前提是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治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认为，在香港接连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的情况下，柯文哲的两岸关系表态可能会给他参选总统减分。他说，
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前两天香港才发生这个七一大游行，我觉得柯文哲反而不太希望中共提高对他的接待规格。其实他必然是一种两难，一方面他又想凸显我在当前两岸交流低潮的情况之下，我有一定的管道跟渠道，但是他又怕反效果。
范世平说，自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以来，柯文哲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这已经导致了支持他的人数下滑。他说，
当中共对台湾越强势，当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你柯文哲态度还是那样的暧昧摇摆，那其实蓝绿他被人各自归队了，那柯文哲就变成说是两边都不讨好。就我觉得他现在的情况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无党籍的柯文哲一度被认为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谴责抗议者的袭击，称其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观。香港立法会大楼星期二正在进行清理工作，抗议者此前冲进立法会大楼，抗议政府试图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的做法。抗议者星期一对立法大楼的占领，他们打碎了玻璃，喷涂了支持民主的口号，还在议员的画像上乱涂乱抹。梁君彦表示，修缮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针对香港民众7月1号当天晚上发生的立法会遭到少数人冲击占领的事件，中国国务院的这个相关的机构都做出了措辞强硬的表态。中国官方媒体对于抗议活动的本身缘由和诉求都没有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一举行的香港七一大游行到晚间，抗议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的冲突升级，一些抗议者进入立法会大楼，有抗议者以油漆喷涂立法会主席梁彦君、前主席范徐立泰的画像以及香港特区区徽，停留数小时后离开。香港警方在立法会外向抗议人群释放催泪瓦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称，香港特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的行为是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和警方处置该事件。耿爽指责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指美国、欧洲、 不但不反对和谴责，还要跳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耿爽称，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极其虚伪丑陋。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密切关注香港局势，他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至今依然有效。他在声明中表示，近来香港发生的抗争使得重申英国政府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坚定不移更显重要。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中英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的历史遗留问题，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耿爽回应称，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香港示威者占据立法会的次日，周二，中国解放军报微博发布消息称，6月26号，解放军驻港部队在香港海空域进行了演习。这条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广州作家、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不至于派兵以武力平息香港当前的政治动荡。
因为毕竟呢，香港作为自由港，它那个一举一动都会受到那国际社会和那个媒体啊舆论的那关注。如除非说真的是那个局势已经到了那说党国觉得那说不进行那种那个镇压已经不足以控制的那种情势的话，那么目前这个来说呢，他党国还觉得还是可控的，他会用更多的那种非常规的手段去分化瓦解这个运动。
野渡指出，香港民间抗议活动无论有多少正当合理的政治诉求，都不可能被北京当局认可，也不会得到实质性的让步。
对那个中国这个党国体制来说，如果说他承认了，就是说香港民众能够通过民间的抗议而达成这个政治诉求的话，那么呢，对党国体制来说是一种很致命的威胁，也就是说意味着那个民众只要是抗议呢，党国呢就必须要让步。而对这几年中国那个正在那个向后退的那个政治形势来说呢，这是一种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是那个政治不正确的后退，所以呢是他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
中国官媒对于六月以来在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保持沉默，中国社交网站上的相关贴文和图片被大量删除。美国之音记者周二随机拨打了一些深圳居民的电话，一些深圳居民称对香港的游行示威不知情，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一名经常往返于深圳与香港之间的代购者表示，不关心香港的游行，去香港只是到商场买东西。一名要求匿名的山西民众表示，上百万人抗议反映了香港的民意，当局可能以暴力事件为借口打压香港民众。
冲击立法会也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就搞得更复杂化了，是吧？或者是给香港政府呢，就是有一些借口去镇压呀，或者是抓一些这些人，或者把这个他们原来的有一些老百姓的一些可能就很多人的诉求，就不是说可能还不是极少数人吧，就是据说是上百万人游行的话，那说明香港一共才几百万人吧，也已经有很多人的诉求了，可能就会影响他们这种诉求，当局可能用这种事件呢作为借口，是吧？会打压他们。
这名山西的民众表示，最近他接收的信息有限，通过网友转发才了解香港的事件。这位山西民众称，有必要调查暴力冲击立法会人员的身份。
我觉得就是香港这边就会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已经取得了他们一些个要求，已经得到一些这个满足的话，就是说要停一下，不用再搞得太厉害，特别是冲击这些政府机关，很容易被这个政府的话找到借口去进一步的去打压。少数人的话，你那也不能就是说把它定性是这些示威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少数人呢是属于那种冲击啊，使用暴力啊，那可能就是这种违反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了，是吧？这个东西应该我区分开啊。 还有一个这个少数人是不是他们故意这个样子搞，还是怎么回事？这个应该是调查一下，还是怎么回事？
有报道指，7月1号在香港立法会外面的示威者一直未能进入楼内，而到晚上9点，一批值守立法会的警察突然撤退，部分示威者随即冲进立法会大楼。有报道质疑警方故意撤退，设下陷阱。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有一套成熟的手段操控民意，方法之一是将主流民意化为非主流民意，削弱香港抗议游行的民意正当性。
你不管是说共产党的政治成熟还是什么，他的运作哈，他很厉害，他最后能够来个对冲，就把这个原来这种运动的这个民意的这种正当性就对冲掉，就变成好像你变成让民意不断的来反感你，他就变成本来就是说可能是到70%的民意好，但好了就来个对冲，他就不断的消解，那时间越长呢，就消解的越厉害，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的香港的这个胜败的东西，我现在还看不，一直在看不清楚。
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近日封锁力度有所加强，不过在被封锁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也有很多支持镇压示威的评论。一名未透露身份的深圳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知道香港发生的抗议，并且支持当局镇压。这名深圳市民声称，香港的游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受到西方势力的支持。记者询问他有哪些外国势力，有无证据，这位深圳市民拒绝回答。
我就是说应该像6.4事件一样直接开过去，杀掉一个都不留，闹事的全部给我干掉。
你为什么这么看呢？
因为这些人都该杀。
哪些人该杀啊？您能不能讲清楚一点呢？具体讲讲。
冲击立法会的这些人就该杀。
冲击立法会的人有多少您了解吗？
不管多少都该杀。
那些上街游行和平表达这个诉求的这些人呢？
和平表达你应该要遵守法律，这是每个人该遵守的一个基本道德原则，你不按照这个法律来，你不按照这个基本法的规定来，你就该杀。
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在大阪 G20 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谈论了香港局势。特朗普称，我认为多数人都想要民主，不幸的是有些政府不想要民主，从来没有什么会比民主更好了。中国官媒密集报道了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的强烈谴责，称这是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表示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追究法律责任。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注意到香港最近几次大游行中有人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旗帜，看起来呼吁香港回归民国的趋向明显加强。还有台湾方面对香港争取民主的诉求有所响应，似乎反映出香港和台湾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方向。香港发生占中运动以后，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渐收紧，引发了台湾民众对台湾民主前景的担忧，并加深了对北京提出的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两岸统一的疑虑。在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同时，台湾民众也通过多种渠道集会声援香港，并组织了反对红色媒体渗透的大游行。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